你要知道什么事情先应该发生啊，什么事情是源头，什么事情是上帝的一个媒介啊。其实我们说，如果祷告能够更加合乎神的心意，不单只是说你求的话很好听，其实你在祷告的当中，你能够表达出你明白上帝做事的方法。上帝做事的方法，很多时候透过，特别是使徒信经，是表达出了这个上帝的救恩计划啊。好了，我不多讲，不过以后明年开始吧，好，我们每次就讲一小段啊，在圣餐的时候啊，盼望你们可以从信经当中得到帮助。好，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一般圣餐的经文啊，我们打开就是哥林多前书啊，我们打开第十一章啊，我念你们就啊，不然这一次你们跟我一起念了，好吗？好，来第十一章，我们从第23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可以吗？啊，格林多前书十一章第23，一二三，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喝 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好啊，我们就读到这里啊。这段经文啊，每次都重复啊的念，不过他最少他要不断提醒我们，上帝用一个可见的记号来表征他不能够被我们看见的恩惠啊。你在就业的时候，上帝用很多的外在的标志啊，好像有云柱、有火柱、有会幕、有约柜啊。你说今天什么都没有啊，我们的信好像很闷了，很抽象。不是，上帝也知道我们的信心软弱，所以他在教会里头就设立了这个圣餐跟洗礼这圣餐跟洗礼这两个明显的记号，虽然用的是一个物质，虽然主持的人只是平常的人，但他们在这个时刻就参与了你可以说平常没有的一个事实，就是这个时候饼跟杯，它就真的表征耶稣基督为我们所舍下的他的生命我意思说，他不是改变了，但是他真实的就代表了这个白白的恩惠所以这个主持的人等一下是我主持了同工会帮我把饼派给大家主持的人就重复耶稣当天讲的话，好像把你们都带到那一天回去了我们都回到2000年前，我们来到耶稣的这个饭桌前，耶稣基督就重复讲这些话。你当时门徒怎么样从耶稣的手上接那个饼，今天你一样从同工的手上就接了那个饼 OK 怎么样凭信心把这个恩惠吃下去这是当时发生的事，今天也应该发生在你们的身上每一次的圣餐都应该是对我们更有益处，对我们的信心是更有坚固的作用而不是一种迷信也不是一种形式，好吗？所以今天我们不会很多时间讲，但希望说大家用一点时间，等一下我们在预备饼杯的时候盼望你们可以带着一个敬虔的心像保罗在这里的警戒，就是我们在吃喝的时候要晓得我们所领受的是上帝恩典上帝白白的恩典叫我们不会因为有一种忽视就是轻视的态度，以致我们干犯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有时候很遗憾，就是这个年代或是不是这个年代，我们大概就这个后现代的人是 是很难去理解什么叫相信的啊。现代的人很多时候都把相信理解为一种接受，实际上圣经没有要我们接受，圣经没有要我们去先用理性去明白，圣经要我们用相信来对待。我再讲一次啊，圣经没有要我们先用理性去明白每一件事情，圣经没有要我们只是用意志去接受每一件事情，可以吗？但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叫相信，所以很多人其实没有信，他只是接受，因为他觉得这东西不错。很多人他也没有相信，因为他只是以为这叫一种理解。实际上圣经要我们做的其实是信心，是相信。相信不一样啊，但相信也会带来理解，相信也会带来接受。但是如果没有信心的接受，没有信心的理解呢，并不会带给你任何的恩典。信心是很难定义的啊，但是我刚才在车上也在想，我要怎么跟你们说信心啊？有人说我有信啊，我有信。你刚才讲没有，他说我有，我有啊。好像你说你的，他说他的，讲不出来的。OK 啊，你可以想一个方法。因为我在车上听我的老师讲一个东西，他说在60年代的时候啊，那时基督教的这个神学界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当时有很多人不相信圣经是完全是神的话，他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但不是全部。 OK 啊，这是因为啊当时基督教已经开始走进了这个就是理性的世界了。OK， 那他们想了一个方法，是今天你听起来觉得很好笑的。他就是说，每一个牧师啊，当他要去做牧师的时候，他必须在众人面前宣告一件事实，就是那个人会问他，除了问他说你相信上帝吗？他说相信。他还问一句，是说你信不信啊，耶稣基督是从童女玛利亚所生的。他要特别强调哦，说你要说你承认耶稣基督是童女玛利亚生的。他说当时已经有很多牧师就糊过去了，不想讲这个，因为他们不信，他们觉得什么啊，什么童女，怎么可能，不理性。哎呀，耶稣是神可以，但不要讲这个啊，觉得童女生孩子很怪，就是好像很落后啊，这种讲法。 OK， 那所以当时就有很多牧师呢，他们就强调说，我们是可以同时相信神的话，但是我们也可以同时接受里头讲的东西不是全部是自己。你懂他讲什么？你可能觉得蛮有道理的，你上当了，这根本就没有办法解释。我再讲一次，他说我们基督徒仍然可以相信圣经是真理，但同时我们又可以接受圣经里面讲的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真实的啊。 OK， 那教会就开始了，连这就叫大复兴了啊！很多人去教会啊，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很有理性啊，等等之类啊，一直到我们今天啊，今天你就看得到了，其实很多人的所谓相信是没有信的，不是真的相信。这包括了我们这代的啊，好像你跟我差不多年纪，或者比我大10岁的，你就是这代的人。OK， 那你的孩子不会这样的，你孩子不会像我们这样的啊。你的孩子对相信这件事情有他的理解，已经不再是我们要用一句话来钉把你钉死的，他不会这样，他可以说是啊我信，但是他明天可以说我不信。现代人是他对这个相信已经没有一种固定的观念了，因为我们给现代的孩子很有一种自由观了，就是对他们来说没有一件事情是需要永远守的，可以吗？以前农村的人如果生在农村，他就觉得他一生就在农村，现在的人会告诉他说农村可以进城市，以前的人结了婚他觉得一生不能改变，现在人告诉他说他可以离婚啊，以前的人做很多东西呢，他们觉得一做下去就永远就是这样，现在人说不需要的，有各种的可能性是改变，甚至你知道有的人是男的他都不想做男的，他要做女的他都可以，做完女就想做回男也可以。那你说我们人类本来已经有一个极限了，就是说我们人呢有这种好像被安排的，但是我们人已经不喜欢这种安排，今天配合了一些科学，就让人满足了这种不愿意顺服安排的这种心态。你以为很进步啊？我们哇，人类很进步啊！可以要什么可以不要什么，要了又可以不要。 你知道吗？在改变什么观念吗？我们的孩子开始以后啊，他们对相信上帝这个观念是很随意的。他不知道，他不需要说我是 commit 啊，他的相信是没有一种依靠的观念，他的相信是没有一种等候，没有忍耐，各种啊，本来应该带着来的这种果效都没有。所以我们不能再用同样的字跟现在的人说话。你不能跟泡泡说，泡泡来，你相信啊耶稣是玛利亚同女生的吗？他说当然啊，没问题哈。他觉得这个很好啊，这样子信很酷就可以了。啊，不会啦，泡泡比较懂圣经啊。我举个例了啊，我对着这样年轻人，我回马来西亚就对着这样年轻人，其实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话，因为我讲的每句话他们都觉得好，但是他们转一个头，他们也可以觉得不重要。啊 ，OK， 这就是难处了啊。但我想你孩子长大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世界了，所以这是你的责任了啊。我是气死了，所以我死掉了，没有办法啊。你知道我的难处就是父母啊。父母是按照自己的模式来养孩子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养出了恐龙啊，他的孩子已经不是他那个年代的，好像羊这样。有时我讲那父母养孩子好像养羊这样，放出去傍晚就会回来，啊，羊是这样的嘛，赶出去吃草啊，乖乖的啊，吃完草晚上回来睡觉。今天孩子可以放出去，他不会回来的。他的观念一出去之后，他就会变成别的观念，他不会再回，可能回来已经不是他了。但很多父母没有管这件事情，他们觉得很放心啊，好像一个社会很安全。所以已经有一些父母开始在承受这种压力，就是他们发现他们已经管不了这孩子，因为孩子已经大了啊，有在懊悔当中，但求主怜悯。但是有很多的父母呢还有机会啊，我是看着他们把机会失去了啊，但是我讲也没用。我就说我讲回这句话，这是一个感受了，就是当我预备圣餐的时候呢，我在挣扎，就是每次圣餐要跟你们说什么，我要说信心。那我跟同辈的人讲信心，你们明白我讲什么？你要为这个而死的 ，OK? You die for it， 这叫信心。你为你所相信的付上一切，包括生命，因为上帝应许我们永生。有什么东西不配的换这个呢？没有，永生嘛。所以肉体的死亡也只是一回事 ，OK？ 我跟你讲 ，OK？ 但我没有办法跟现在的年轻人或是少年人讲，是因为他们认为说可以，他们可以为任何东西死，但是他们也可能不会，或是他们死了，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是困难啊。所以，但愿我们父母每次啊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啊，然后我们的儿女可能还没有开始领受圣餐了，但是我们应该预备他们。以致他们大的时候啊，好像我就拿泡泡来做例子啦，他常在，他一定可以看爸爸妈妈吃剩菜，我们吃剩菜，有一天我想要尝是什么味道啊，你们整天吃有什么好吃的 ？OK， 举例子啊，如果他真的想吃，你知道，如果你没有预备他吃下去的时候，其实他都是在饭这个剩菜后面的话，就是干饭，他每一次都在干饭剩菜，都在干饭上。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信心，他是用一种没有信心，就是好像拒绝的态度来。来，我再说，你坐前面，我就拿你做例子。下次我还做例子。不啊，你们明白吗？就是这应该成为我们不单是持守自己的信仰的一个恩典记号，也成为我们对我们的下一代啊，怎么预备他们啊，承受一个正统的信仰啊的一个负担。好吧，好了，我不多讲了啊，我时间过，我希望你们可以有一个反省。好，我就请弟兄姐妹哈，凡是你想好，你预备好，你有信心啊，你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圣灵不是随意的，这一个时刻圣灵在当中把恩典赐给你啊。如果你预备好要领受的话，你跟我一起站起来啊，我们就预备自己的心啊。所以当中任何信主也受洗过的弟兄姐妹，欢迎你跟我一起来领受圣餐啊！预备的人就站起来啊 ，OK， 好，我们就用一点点的时间啊，当我们站立的时候，我们就在神面前祷告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回想自己做过什么事情啊。我常说，你在祷告的时候，你真的要切切求神给你一个 金钱的心，因为你要领受的是圣女的啊一个表征啊，可以吗？啊，你们祷告完之后，我才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啊。好，我就给时间大家啊，你们就在神面前自己祷告。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仍然有机会聚集在你的圣山台前。我们谢谢你，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下他的生命，为我们偿还我们的罪债。我们感谢你，你为了坚固我们的信心，你设立圣礼在教会当中。这个圣礼不断的流传不是一个仪式，而是告诉众信徒上帝你的恩典永远与他的教会同在。说哪一天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手上接受你给我们的饼跟杯，主啊，你就借着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动作，叫我们能够再次被坚固起来。主啊，叫我们所等候的是那应许的真实的来临，叫我们所等候的就是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永远在他国度的当中的那一天。主啊，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有许多软弱甚至我们在你面前抵挡，我们不顺服无论是在行为上，在思念上，主啊，我们都求你赦免我们再次体贴我们，顾念我们。你知道我们原是不配，但是我们却是凭着上帝你白白的恩惠，我们仍然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祈求就愿上帝在基督里面再次的赦免我们，也悦纳我们做你圣洁的儿女。主，你听我们祷告，我们以下时间我们要领受圣餐，主啊，给我们有信心来领受，以致我们不会得罪你，不会干犯你的身体。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请动工。好，我们的主被卖的那一夜，圣经说他就拿起饼来，他过后就掰开，递给我们，就是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这时候就把饼派给同工，你们拿到的时候彼此等候，我们一起领受。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让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领受。 刚刚我们的主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血啊，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也要举起，为的是纪念我们用同样的心啊来预备自己啊来领受。刚才的那首诗歌哈，我们唱诗歌第300首，我们唱第二节。今天的经文啊，不过你们可以看手上的笔记哈，一样，不，看圣经好一点啊，所以好，泡泡的圣经。好，今天是我们会从路加第一章18节啊继续来看。如果你们手上有笔记的话，我有一点点的就是温习啊，就是上次我们讲第一章的时候。从第一节开始啊，路加福音啊的一些主要的内容啊，你们记得上次我们有讲过，就是福音书啊，我们每次说啊，四福音讲得很容易啊，到底什么叫福音啊？人家说你是基督徒啊，因为我相信福音，到底什么叫福音啊？一般的人会说福音是好消息，人就停了。但是什么叫好消息？它是指的是什么好消息啊？我问你啊，如果今天你在瑞士了啊，你隔壁有一天有人喊着说来啦， 终于到了，你说什么啊，什么到啊，因为你没有等东西嘛，啊，可能你在等你的手机啊，终于到了，很高兴。那实际上如果有人只是告诉你说好消息，你说是什么，因为你没有一个等候。你想一下，如果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你当时住在欧洲 ，OK， 你的家园被德国炸到啊，就是都是灰了啊，啊，房子剩下一半 ，OK， 天天近处都很担心啊，坦克车啊，有机关枪啊 ，OK， 有子弹 ，OK， 你今天就等战争过去，对不对？如果有个总统说你们选我，我让战争结束，啊，那你选他了。那你其实你就在一直等这个消息了，是吧？哪一天邻居说来了到了，你知道是什么一件事啊？你知道战争结束了，对不对？那我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去讲福音，我们说我们跟人家传福音，或者说你自己说你信福音，但是你没有前面那个等候或是应许的话，到底你信的是什么东西啊？就好像我前面说，有你的隔壁的人讲啊，到了，你说什么东西到了？所以它不产生任何的作用，基本上你没有办法相信福音。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等候福音，你不知道那个应许是什么。所以话说回来，如果你读福音书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有旧约的，因为福音书是旧约应许的实现。因为旧约一直在告诉上帝的百姓说弥赛亚要来，救恩要来，等了几千年，所以一到了新约，第一本书叫福音书。为什么？好消息来了。因为还是有很多人不看旧约的，我知道啊，很多人认为做基督徒只需要看新约就够了。那基本上呢，我直白跟你说，你还不是，因为你只是在看故事啊，你在看故事书，你在看那个传记，因为你不知道你在等什么。所以你就算你相信耶稣是救主，他跟你产生不了作用，因为你没有打仗，就是你不是那个战争的状态的人，你没有受损，你没有迫切需要这个东西，所以就算你接受了，他也不是你的相信，他也不是你的信仰。 OK， 所以话说回来，为什么福音书叫福音书呢？是因为有旧约，它是上帝在旧约所应许的救恩现在实现的一个见证。嗯，没关系啊，看这里啊，在旧约的时候啊，上帝很明确的啊，我们看到很多经文啊，上帝应许列祖啊，他要赐下救恩啊，用很多的记号来表征啊。你们记得就是刚才前面说有灰幕，有约柜，其实如果你把每一样表征啊，包括云柱、火柱这些，如果你把它全部分析一下，其实到最后都是在指一件事，就是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啊。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就是哇，先漏点风啊，布道会要讲的就是这个信息，就是以马内利 啊，我们孙林只是很喜欢唱的啊，以马内利这首歌，哎，我不是笑鸟，是真的啊。那这首歌以马内利啊，其实以马内利呢是一个应许，它是什么呢？它说上帝与我们同住同在，观念差不多一样啊，这就是福音了。上帝要来，好像人一样我们在一起。那这个应许在旧约一直表征，因为还没来嘛，所以上帝用很多的表征啊，很多的外在的东西来表达它。一到了新约呢，耶稣基督到了，他来实现上帝的救恩，他来啊把我们带到他的国度里头去，所以这个才叫做福音。可以吗？啊，我不再多讲了，因为这是一个温习啊，不要讲太多，人家时间就过了。那你们看那个纸了好吗？那纸上面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你说好了，我现在知道什么是福音了啊，就是一个应许的实现。好，现在我问你了，你知道这个应许实现，当你去跟人家讲福音的时候，你要去分享福音的时候，你的内容是什么啊？你可以有很多内容的啊，很多的布道会有很多的内容啊，可以从明星唱歌开始，可以从表演魔术开始，可以先看一个电影，可以先吃水饺开始，你可以用很多方法。 OK， 我也不反对你用方法，但是我想问你，你有没有内容？你有没有把福音的内容点出来？这里有三个最大的内容。第一，福音里面讲的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你如果讲不出这句话，你不要讲你在传福音，因为有的人讲这句话觉得很古老啊。我现在用古老是打引号，意思说你讲一些很 outdated 的话，一些很落伍的话，对不对？好像你说信耶稣上天堂很落伍，是吧？婚姻是一夫一妻啊、一生一世，很落伍，听到吗？这现代人啊讲话啊，那你再讲一次说耶稣是上帝儿子，很落伍，因为他觉得这种话已经跟爷爷讲了，怎么跟我这样年轻人说呢？如果你不愿意讲呢，很抱歉，不叫传福音，这不叫传福音。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办法讲出一个古老的事情，那什么叫好消息呢？啊，所以第一点，如果你预备好你要传福音，当然我常说你们不要随便传福音，传完了你自己担罪啊，因为乱讲啊。啊，如果你真的是有感动要传福音呢，好好做预备。我不怕你不传，我只怕你乱传。你要好好传，你要先做预备啊。知道第一点，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就是上帝。第二，他不单是上帝的儿子，他成为人，他道成肉身，很难讲，对不对？又是很落伍的话，对不对？这就是福音。成为人做什么呢？来啊，观光旅行？不是，他做人的时候是为了要与我们一样做我们的弟兄，所以上帝要成为我们的弟兄啊，为了要代替我们。所以圣经讲的这个福音的内容啊，很多前面交代的都是这一点，就是要怎么样告诉你，很多的神迹也是要告诉你这一点，就是他是神。你先搞清楚，这个来的不是孙悟空啊，他是神，他就是那一位。哎，为什么他站在我们面前好像人一样？因为他要代替你，代替我们的高峰，就是他为我们受死，这就是第二点。那为什么他要受死？他表达他的这种慈悲吗？不是。有时候我们以为为人家死就是一种慈悲，不一定的，因为人家可能觉得你活着更好，给他更多好处。为人受死呢，其实是要满足上帝那边的要求，而不是人。啊，不是想要为啊、好像一些孩子很不好好读书啊，然后有一天他妈妈啊、可能呢、因为、要供他读书，后来病死了啊、太过操劳病死了啊，这孩子从今以后就奋斗，为了他母亲啊、要报答他，就成为啊、博士啊，就怎么怎么说，他说哇，他妈妈的死就带给他啊呵呵奋斗的精神啊。耶稣不是这样，耶稣不是在世界上死得很惨呢，要讨讨你的可怜，说信信我吧，没有 OK。 你要记得啊，从来不是我们这边的事情，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那一边的事。什么事啊？就是上帝的审判，上帝对我们的审判，基督一个人顶完全部了，他担当全部。所以他要交代的不是你的情感，不是他要来以你的情感做目的。甚至你看当时很多人看到耶稣受死的时候都没有太多怜悯的，对不对？他们都没有情感了，他们都觉得下来啊下来，他会这样讲，没有给他们情感。实际上基督受死的那一刻呢，是为了满足上帝对罪的公义要求，所以他的死就是为了涂抹还清我们的罪债，涂抹我们的过犯，以致我们不需要在这个咒诅之下。这是第二个了啊！如果你要传福音，这一点一定要讲啊！你不讲罪，你不讲代赎，什么叫福音呢？是吗？如果你在打仗，你的邻居说来了来了，你说什么？坦克还走来走去的，飞机还飞，你说这个什么好消息？没有了，对，你都不讲那个重点，怎么叫做好消息呢？第三，这是我们每个人讲的，当然我就不是很想讲，但是这是福音，还是要讲，就是呢，耶稣基督不单为我们死，他还复活了。啊，当然复活也很多人也不想讲嘛，因为觉得又是很 outdated 的东西啊。如果耶稣基督不复活，何谓幸福呢？何谓救恩呢？何谓公义呢？我意思说，你口口声声告诉人说信耶稣会好 ，OK， 信耶稣会好，信耶稣会幸福，家庭会快乐，但你的一个前提是这一位基督啊是活的，不是吗？如果他只是一个死去的一个伟人的话，怎么好？何谓这个定义？因为你这些幸福是没有底的，没有基础。 你要那么多好的东西，你要有天堂，你要有美好，它都要有一个基础，叫什么？基督复活的生命。如果今天你已经够好了，你当然不需要信耶稣，对不对？那你说我不好，我需要信耶稣，你还要留着你那个命，你还要你那个旧的生命吗？你当然说这个不好嘛，所以我需要一个新的生命给我，让我能够喜爱对的东西，恨罪恶的东西。这个是你的吗？不是，是耶稣基督的。他死了，他死了，没有办法，他自己都搞不定，他怎么给你呢？啊，他对不起，没有。所以你就是一种道德的宗教啊，就是个人的修养。OK， 你们有没有注意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啊？不是小孩啊，就是呢。那个辩论的时候啊，当然你们说我怎么看那么多新闻，哇，我只是留意一点点啊。最近的辩论啊，就是一些政客的辩论啊，特别是美国的政客辩论，有一个候选人是，他是安息日会的人是吧？你们有注意吗 ？Ben Carson 是一个医生啊 ，OK， 他是一个安息日，他说他是基督，当然我们也知道安息日会开始有点偏了、啊，但现在其实也差不多一样了、啊，也是福音派之类，只是他选择星期六做礼拜，不是星期天 ，OK。好了，那他呢？他的卖点在哪里啊？他的卖点就是他的改变，是吧？你们看到新闻很有趣的，因为他曾经说过，他是一个很凶暴的人，他拿着刀去要刺死一个人，后来刺到他的裤带，所以那个人没有死。他好像拿铁锤要打他妈妈，好像是这样。但后来他改变了，他变成是一个很不容易生气的。好了。当然这是一个历史了啊，他说已经50年了，他的改变50年啊。大家其实如果他不讲这故事，你看他讲话，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一个很坏人啊，一个很暴躁的。好了 ，anyway， 我不是讲什么，我想你明白。那大家在等哪一天呢？他受不了的时候，他那个样子就出来，连他就是否定他所做的见证。所以很多记者一直在问他嘛，讲你是讲电话啊，这个人是谁啊？一直问他。那实际上呢，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说，如果Ben Carson 虽然是安息日会的人，虽然是我们认为不是很正统教会的人，但如果他的生命真的是因为耶稣基督啊 ，OK， 不是因为他的老 Ben 啊，就是他的旧的自己啊，稍微压制了修炼了，就是他真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而产生做基础，作为的一个新的美好的话，这就是福音。明白？我没有叫你去追从他，因为我不懂他是真的，我不认识他。我只是说，今天竟然政客可以把信仰在台上谈，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以前美国是不这样，奥巴马是从来不这样子做的，他就是 Democrat 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但是呢，就只有共和党人会把信仰搬上来的。OK， 我说好啊，你们既然谈，我们就看啊，就是说这个信仰的宣言啊，是不是真实的？如果它是真实的话呢，它一定不是一个个人。理性的意志上的修炼，它必须是建基在基督是一个复活的这基础上。所以如果今天你跟人家传福音，你告诉他你信耶稣你会更好，你会怎样幸福的话呢，请你先从复活讲起 OK， 以至于他不会认为你在教他怎样修炼，怎么做一个好爸爸，做一个好妈妈，做一个好孩子，这不是福音啊。OK， 好，我快点啦。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呢？跟前面有一点，当然这个是我们一般把福音内容跟人连在一起的意思，说你讲了三个点，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为人死，耶稣带给幸福，那个人可能会说跟我什么关系呢？那2000年前的事情你要把这个拉下来跟他有关系，所以你要说他的目的。他就说福音的目的，为什么耶稣是人那么重要，他又是上帝那么重要，为什么他为你死那么重要，他要解决一个应许，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以上帝做我们永远的上帝，我们可以永远做他的子民。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最后你要讲幸福也好，你要讲天堂也好呢，那个 picture 那个图片里面不能少掉这个事实，就是上帝永远做上帝，我们永远是他的子民，永远是他的承继人。你明白我意思吗？你不能把人留在地球上面你讲福音讲完之后，他头脑就是留在他身边的工作啊，他的生意啊，他的孩子啊，这些，因为这些不担保的。有人本来很好的，一信仰耶稣病就来了，生意就破产了， 不会离婚了，没有这样惨啊。孩子可能就不听话了 ，OK 啊？怎么办？啊，你说你是坏例子啊，所以不要跟你讲，不可以啊。因为圣经没有答应我们这件事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福音最终的目的呢，是上帝应许的那个国度里头有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不是我们自己在处理，我们自己在解决我们身边，好像你有了一个方法可以更好的解决你身边的困难。OK， 那他问你，我怎么知道那天是真的呢？你讲的这样，这个福音是那样好，我怎么知道？现在就可以经历。那这个我们也很少讲，对不对？其实如果你是真的是重生了啊，实际上你现在呢，你已经在经历罪恶在你身上的权势啊，已经不是消失了，退去了。意思说，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呢，你一定这样多年了，你肯定很多次都可以胜过你的罪。那这个跟人家那些外面的人不一样了。那外面的人可能告诉你说，哦，我以前抽烟抽得很厉害，我一天抽2包烟5包烟，好吗？然后后来呢，我后来决定要改，所以呢，我后来只抽2包，后来我就决定我不要再抽啊。你说哇，这叫生命改变？不是这种层次的，因为他的这个改变呢，他只是在习惯上他有了其他的依据，可能他不去做这件事情，他是做另外一件事情，他是横向走的哈，他是从 X 移到 Y 了，没有 Z 的，没有高度的。基督徒，如果你真的是经历了救恩的话，我问你们每一个人啊，你有没有经历过你真的跟罪说走开，你不吸引我，有吗？我说的那个罪不是老魔鬼啊，流着口水来找你那种，不是啊，那个你当然不要啦，你是这样可怕，你走远一点，很可爱的，好像你的股票啊，好像你的名望啊，你的文凭啊，你的欲望，很可爱的一个你要的东西，你告对着这个东西说我不喜欢你，很可恶，你离开我，你一定有一两次试过，对吗？可能你不是常常，因为你常又软弱又喜欢回去，又喜欢这些东西一阵，但是又觉得好像少了它失去什么一样。我明白 OK， 这个是我们要操练，但我没有说好啊，但我意思是说，你有没有曾经经历过胜过罪呢？有的话呢，这就是开始了 OK， 你一次得胜过罪，你很高兴，你说我终于明白了，我可以不用生气的。有人叫我小胖子，我不生气啊，不，这是我以前啊。如果有人呢、就是嘲笑我怎么怎么，哎，没感觉哦，哎，还可以跟他笑，哎，怎么会这样呢？哎，可以哦，啊，哎，那个人也很接受我，哎，可以哦，好了，你开始明白，哎，我这个人好像不一样了，对啊，你竟然可以胜过一个你一直以为你必须要做的东西。好了，如果有一次，我再说，你已经开始经验天堂了，因为天堂就是这个事情的1000万倍。在天堂里头是没有罪的，所以如果你真的那天你胜过罪，你有一次的满足跟快乐，天堂就是这个快乐的1000万倍，我也不知道多少万倍，我也不会讲啊，就是永永远远就是这个感觉。所以你怎么会告诉人，或者是你怎么会觉得天堂是虚假的呢？除非你还没有得救，除非你不懂你在信什么，除非你没有被赦免过，所以你就不知道那个美好是什么一件事。那只要你有一次，你心中有一个平安，你的追究离开了你，你的良心平静了，这就是天堂。天堂没有控告了，可以吗？啊，所以你讲福音要这样讲。当然你说你这样讲福音，你有谁要信？我没办法让人信，不是我啊。我们要忠实的讲福音，但是上帝会在人的心中来做工，好吧？那我很遗憾的讲一句话了啊，我时间用掉了，不过还是要讲啊，就是如果你常传福音，你常跟人家讲耶稣，跟人家讲基督，你觉得讲了没有用，请你注意另外一件事啊，就是你自己。我再说一次啊，你怎么讲福音呢？你都不能太创新的，因为你讲来讲去就是保罗讲的，你不要你就是耶稣基督讲彼得讲的，对吗？因为福音就是限制，就是这样而已，你不能乱讲啊。好了，为什么彼得保罗他们讲的时候人就改变，人就马上悔改？为什么你对着你的 你的老公、你的老婆、你的岳父、你的岳母、你的爸爸、你妈妈讲一万次见证，他每次都说听听看啦，走走他就走掉了，对吗？你就总觉得你的福音不够好，你就想请那些名目来讲啊，啊，你比较有功力，你来跟我爸讲，我爸会信。你注意一下你自己，就算他是什么名目，就算什么出名的牧师，他的福音也只是这样而已，因为他再多讲呢，他就不是上帝的仆人了。那为什么这个人没有，你的亲戚没有反应呢？很多时候是圣灵不跟你同工啊，圣灵不与你同工。你说完，其实你讲的话在这个人的心里面没有作用，因为这个人的心之所以可以改变，不是你的话，是上帝圣灵的工作。你明白我意思吗？遗憾是这个年代是这样的，我们这年代是这样的，我也很少见过这样的，就是说，当然我没有追求这种感觉啊，我只想告诉你，就是我也很遗憾我自己。那我每次，有时我想起霍圈，我想起我马来西亚教会，我想起我去加拿大的教会，这些地方都是我常去，也去了相当多次的。你们我来最多了啊，还有里昂。然后有时我就跟我太太说，我只能够承认，我很多时候给你们是头脑的东西，因为有的弟兄姐妹，当然有的有长进，但是有的弟兄姐妹没有改变。你知道你没有改变是你的选择，但对我来说呢，是我没有圣灵没有与我同工，我讲话你们好像没有意思啊，就是没有 understanding， 对不对？我现在没有叫你改变给我看了、啊，要安慰我，不是啊，你明白吗？这是普遍现象，所以有的人能够讲到很受人欢迎啊，他只是讲一件事，就是他在解释做得好一点。我意思是说，有的人嘴巴好一点，好像一些名目，其实你看很多现在所谓的名目呢，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灵命很好，很多时候是他们的讲道很强，是他们可以把东西讲得明白一点，所以他们已经是叫做名目了。这个水平根本，如果你在圣经里面看，根本就是一般人了，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一般的教会，一般的牧师连有时连经文都讲不清楚，乱套，有时都不知道讲什么，连十年二十年都可以这样过去。但有一个年轻人来的时候，他稍微能够把经文讲清楚一点点，大家觉得哇，神在我们当中了，都已经有神迹了，你知道？你就拼命说你去做牧师，他就以为哎，我可以讲，因为他可能理性好一点，他可以把句子讲清楚一点，他就好像以为他是有呼召。我在说这个不叫呼召，还远的呢。你不信我，你去网上听有多少的道。有的就是没有结束，就是没有一个结论了、啊、因为他就是套很多经文他就结束了。有的道虽然讲的比较有理、啊、但是没有能力，因为普遍上呢，很多的传道人都缺乏上帝的能力。当然这是我们自己的反省，再加上这也是这个年代我们看见上帝对教会的一个管教，就是他限制了他自己的工作在这些人的身上。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肯悔改，我们太爱过这个世界了。你想同样的话摩西当时一讲，百姓就倒下去了，对吗？上帝一说话，叫摩西一讲，上帝就成全他的事。旧约是这样子，新约也是这样子。为什么今天有多少教会你可以讲一百年，你只是要求说哎，你们要好好读圣经哦，或是一些很简单的，他好像都没有反应，连我们也很理解，叫做没有反应是很正常的，这叫不正常。OK， 但不要做啊，不要故意去做啊，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说，这就是我们看到时代的悲哀，连我们就拼命的制造气氛啊。韩国的教会有70万人的，有25万人的，有100万人的，其实都是一个空壳，因为他们里头是用许多的节目。啊，没关系啊，可以了啊。有许多的节目把这个教会的气氛带出来啊。有一个牧师就讲一句话，他说当你没有圣灵的火的时候啊，你就只能够制造一些假的火。 OK， 你用很多这种魔术在教会中制造一些假的火，假的复兴火，一直喊要一些的运动，现象看起来好像很活跃，但实际上不是，可以吗？啊，所以这只是一个感叹了。我就说福音，我们讲福音讲了几千年了啊， 如果不是圣灵在人的心中做工，你只能够改一下福音的内容，啊，做一些虚假的事情。但最后你得承认，如果圣灵不改变这个人的心，他还是没有办法接受上帝的道，他还是不能得救。传福音的人真的是要小心啊！就是说，我们如果身边有很多这样失败的例子，我们就应该更加的谨慎，说上帝你圣灵真的是以你的圣道工作，求圣灵以圣，就是你讲道的时候，求圣灵在这个圣道当中做事。你会很惊讶，对方就因为一句很简单的道就被改变。好了，可以吗？啊，这是福音啊，我讲完了，我们再回来这里啊。那这里呢有一点点的交代，就是路加福音，如果你看那个圣经的话啊，你看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你会看到路加就交代他写给谁啊。那其实路加跟别人写福音不大一样，因为路加也提起当时有很多其他人也在写福音书啊，或是说做记录啊，不叫福音书了，他们也在记录耶稣讲过的话。但路加就觉得说他们有的讲的不是太好，就是不准确。所以路加说，我写路加福音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用一个很严谨的方式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这个应许的成全写下来啊。另外路加福音这本书啊，是写给有一个对象嘛，叫做提阿菲罗啊，这是一个人呢 这个人是谁呢？有人说他是官员怎么样都好啊，但其实他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但是他更重要的不是因为路加想讨好他做官员，而是在路加的眼中他是一个有信念的人，就是说他是一个第二代的信徒，但是他是有个信念的人。所以路加把这个正统的纯正的福音交给他，有一个要求的，就是要提阿菲罗继续忠实的保守纯正福音啊。就是路加做了一件事，他在他那个年代的时候，他已经预备了以后的人，没有听过耶稣讲话，没有见过耶稣的人，他们可以从他写的这本福音书当中能够正确的纯正的知道福音是什么。所以他做了这件事啊。所以路加很伟大的啊，多数教会历史都说路加不是犹太人，我想你们也听过对不对，说路加不是犹太人啊。但这个不是犹太人的路加，他竟然呢，他对整个神国的企业有这样大的负担。OK， 所以路加福音一直到现在都被公认了，你说在学术界也好，在神学界也好，都被公认是一本很严谨的，就是它的记载算是很严谨跟准确的一本书。因为路加当时是很小心、很谨慎的，为了啊一个信仰的目的而做的。OK， 好了。只有路加比起其他的福音书啊，只有路加呢，他从约翰开始讲。我讲的约翰就是施洗约翰，那其他的马太就直接从基督讲起了。OK， 那路加就从耶稣基督的那个代表，不是代表，叫做那个介绍人开始讲啊，很奇怪哦。啊，路加他也考虑到这一点，他说如果呢，我直接讲耶稣。直接把耶稣拿到我的第一章下来，有人会问说耶稣是谁啊？啊，他说好，我先来一个介绍耶稣的人。好了，介绍耶稣人是约翰，大概是6个月之前了啊。那他就先记载约翰的特点，以致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约翰是很特别的啊，就是他有上帝特别的记号的一个人，你对约翰有一种尊敬。以致约翰他就是被人看见他的身份之后，他在人面前做见证的时候，你可以很小心的听他讲的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约翰是耶稣基督的介绍者，如果约翰是一个水皮的人啊，随便的人啊，一个没有资格的人，因为他介绍耶稣，你当然不想看了，你说啊，你这个人乱讲话。但是路加就说约翰不是平常人，是写约翰是大有能力的人，是公认大有能力的人。所以他把约翰的生平交代的时候，其实他的目的不是要高举约翰，他是要高举约翰所介绍的那一位耶稣。因为如果你看到约翰你很尊敬他，你就应该很尊敬他要讲的话。约翰讲的话就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羔羊，对吧啊。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从约翰开始，别人没有啊。另外他也交代当时的年代啊，这个社会背景，我们知道当时这个王啊 已经不是以色列啊，不是大卫家的人了啊。当时就是一个很出名的王叫希利啊，啊，希利这是一个统称啊，因为有很多希利的，大希利啊，什么什么希利，啊，这个是这是大希利啊，是他做王，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以东人啊，就是犹太人的亲戚啊，但是他不是真的是犹太人，所以他有一点是冒牌王啊，没办法，当时是政治一个很混乱的年代，所以罗马人呢。就看谁讨好他，就立谁做犹大的王啊。所以希利做了犹大王。那希利做王之后呢，他很小气啊，因为他曾经被犹太人控告，特别是犹大家的人控告。所以当他一做王的时候，他就各杀无论啊，就把特别是大卫家的人全杀了啊，就是不要给他们有机会可以站在政权上面，所以他把会堂里头这些有权势的犹太人，特别是大卫家的，都杀害了啊。那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正好就应验了上次我给你们的那，就是笔记上面有写啊，就是应验了雅各在创世纪讲的预言啊。雅各就讲了这一点啊，就是那一天耶稣来的时候，是犹大家的政权完全败落的时候啊，就是。啊，希利把他全杀了。好了，这是背景了。好，约翰的爸爸是谁呢？约翰的爸爸是一个祭司啊，他叫做撒加利亚。那约翰的妈妈呢，其实也是祭这个利未人啊，就是祭司的后代啊，就亚伦的后代啊，所以也是。所以你说约翰这个人，不要讲他本身了，他的，你可以说他的背景啊，他的爸妈那一代已经是，而且是亚伦的后人啊，意思说是。利未人里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始祖的直接后人啊，是吧？所以约翰的世家是很有底的啦啊。好，哎，这两个老人家当时已经是老人家了，就是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这两个，这对夫妇，上帝怎么形容他呢？这两个人是不是很糊涂的？不是哦，圣经说他们在人在神面前都是公义的，意思说这两个人呢，在一个很混乱的年代。他们仍然持守圣洁的生活，仍然持守上帝的律法。当时已经没有什么人持守，特别你说在宗教界里面，大祭司本身都没有守。大祭司是最重要的人物，对不对？但是你看圣经，连大祭司都没有守上帝的律法，因为大祭司本身是搞政治的。OK， 但是这对夫妇啊，利未人。他们在上帝眼中啊，不是人而已啊，人看他们当然是哇，他们很虔诚，连上帝看他们都满足啊，上帝也看他们是公义的，在守律法上，在上帝对人的要求上，在礼仪上，他们都满足了一切的要求，这就是约翰的爸爸妈妈啊。当然我也不能这样讲啊，但是你要知道，有时我们很梦想我们孩子以后给神大大使用啊。有时候我跟这些父母说，是啊，但愿是如此，但我看你是不大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做父母的本身都不在乎也不渴慕。我意思说，虽然上帝用人是可以有恩典的， OK， 你可以说我父母不信，我也可以做神的仆人，对，但是你知道有更多的记载在圣经里面，是上帝用的人是出于一个敬虔的家。所以父母不要以为啊，我这代不好没关系了啊，我以前啊爱钱呢，我爱做生意啊，所以没有时间侍奉，不用紧，我生了五个孩子，一个做牧师，一个做长老，都陪上了，好不好？上帝啊，让孩子来做，我不做的他去做 ，No way， 你的孩子不可能，如果他真的是很虔诚啊，一定是神迹，因为他从你身上只看到金钱，就看到追钱了，看到物质，他怎么会进钱呢？不可能啊。所以有的父母是很荒谬了啊，他们就以为说可以自己走一条路，但同时又把儿女推到另外一条路上面，是不会发生的啊。好了，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了啊，这就是上次我们看的，我们今天尽量完成到13节哈。好，我们来读第8到第10节好吗？今天很多是一个记载啊，应该蛮快的。来啊，第一章第8到第10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念，1、2、3。撒加利亚按般是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执签，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好，这是在形容那一天的一个情景啊。 好了，这里交代几件事啊，是你们也可以要知道的一些背景。第一，就是什么叫做规矩啊？什么叫做祭司的规矩？就是当时呢，上帝的律法就规定祭司每一天要有两次的献香 ，OK， 一次是早晨，一次是傍晚啊。我纸上面已经有打了啊，你可以自己回去看那个经文 ，OK， 这是上帝所定的啊。所以撒迦利亚那一天呢，进去就是烧香啊，点香进去呢，是律法要求他做的啊，每个祭司都要这样做的啊。OK， 好，第二。进去的人是不是很随意的呢？不是，是必须抽签，所以撒迦利亚是被抽上了，所以他就在那段时间他要做这个责任了啊。每一次进去圣所把香带进去的只有一个人吧，所以撒迦利亚那天进去的时候没有别人陪他，他在里面看到什么也只有他自己知道，因为那天他在里面看到天使 OK， 只有他自己知道。好了，这个撒迦利亚进到里面去做什么呢？打扫灰尘吗？捡捡蜘蛛吗？不是，他进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职分，每一天都要做的，就是为百姓祷告。烧香真的不是烧香啊，我们今天的烧香已经变成是别的东西去了。烧香就是代祷啊，他就是为祭司主要的工作就是站在上帝面前代表百姓来祈求。祈求什么？祈求奔驰啊，奥迪是吗？我现在德国车都不好，都是骗人的哈，你们不要买德国车了哈，是不是？是不是这样？不是，不是祈求百姓的物质啊。虽然有百姓有要求，但是即使每次进去，一定先搞定第一件事，就是百姓的罪。OK， 所以他需要把血带进去的啊。所以在祭司进去祷告之前，他要把这个祭物的血啊带进去，预表耶稣基督在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之前已经为我们代赎。 OK， 好，继续。撒迦利亚在上帝面前供职啊，所以是说撒迦利亚他做祭司啊，当然我前面已经讲他不是自己要做的啊。第二呢，他在上帝面前供职呢，是指到他在上帝面前被拣选做一个中保的预表。所以祭司不是他神圣啊，就是哦，亚伦很神圣啊，他是摩西的哥哥，没有神圣的，他只是一个会死的人。那为什么只有祭司进去不会死在里面，平常百姓进去圣所就会被击杀呢？哦，因为祭司有是什么？我们先说义和团呢啊，法轮功。不是，因为他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就是这个原因啊。你要明白旧约里头，每一个侍奉的都是罪人，严格来说每一个都不能站得住站在上帝面前，但即使是可以跟上帝对话，可以跟天使对话，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属灵的，只有一个原因，他是预表耶稣基督站在神与人的中间，不然他也不能够靠近上帝，好吗？啊，所以你要改变这个观念了啊！祭司是这个意思。今天牧师也是这样的，请你们不要再去找牧师为你祷告啊！我生病来，牧师来啊，这背痛按一下会好一点。他如果有功力，他就是气功了啊！不是，你懂吗？不要因为有一个人好像看起来比较属灵，他就祷告就有，他就会可以站在神面前有怎么样的一个特权？不是，传道人如果真的是为你祷告，他也是站在一个代表，就是牧者。牧者是谁啊？是代表谁啊？牧者是牧长的代表，那牧长是基督啊，耶稣。所以你自己也可以祷告的，只要你真的信主耶稣基督，你凭着这个中保，牧师也是凭这个中保上去的啊，他也没有特权啊。好了，以前也是这样子的。好，祭司有一个重点啊，这边说烧香，刚才我已经讲了一点，就烧香跟我们平常现在的理解不一样啊，是因为呢，如果你明白的话，它是进去里面，它这个圣所里中间有一个叫做香炉啊 ，OK， 那这个香炉呢，它进去里面要清理了，因为如果有很多灰，它点不着的 ，OK， 所以它要先清理，它要把从外面的那个祭坛上面的那个炭放在一个金香炉带进去。连把炭摆在炉上面，就是里面的那个香炉啊，连再把香料撒上去，以至于它会有烟上来，所以它不是点我们中国人的那种香了。OK， 它主要是看我们有时看它拿一个，就有些图片不是看它拿一个好像一个圆锥的东西嘛， 其实那个很多时候不是香啊，那个里面是炭，因为它需要有一个仪器去外面拿炭，那用手拿不可能，所以就用那个仪器把炭带进去圣所，但在圣所还要把炭倒出来，再把香撒在上面，可以吗？啊，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其实这个香这个烟啊就会往上升了、啊、原来关键不是香啊，是烟啊，因为当烟往上升的时候是看得见的，因为它白烟了，所以这个就表达了祷告。 OK， 中国人点香也是这样的，只是中国人点香，我问过人啊，我问过和尚，我说你们为什么要点香，他说你们知道为什么点香、啊、如果你有钱的你可以买很粗的香，对不对？如果穷人就买一支细细的嘛，因为为什么这个有粗有细呢？啊，他们的意思是说你求完了，你没有再求的时候呢，你就用香来帮你求，所以那个香可以点一天啊，就是说有一样东西一直帮你求，因为它一直在上去，你懂我意思吗？迷信来的啊，哎，这种的观念其实跟圣经的香是不一样的。我再讲一次，外邦人的点香呢，是在人不在的时候，还有一样东西在为他求好处，就是你插香，插的越多，就是你的祷告一直没有停，因为那个香帮你祷。我们没有这种事啊，啊，所以请你不要来教会点蜡烛，有东西帮你祷告，没有的啊。这个祷告其实今天已经给了我们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因为耶稣基督就直接向上帝祷告了，好吧？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及时的前面啊交代啊他的职分的一些内容。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一节、第十二节，好吗？来，我们一起念。他说：“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好，这里讲到里面发生事情了。平常都是进去祷完告就出来了，因为百姓在外面等他们嘛，啊，等他出来哈、啊，就是看他是不是平安。但今天他进去的时候发生一件事，就是里面出现了天使。好了，圣经说撒加利亚的反应呢是害怕，那你觉得奇怪吗？对不对？因为前面对撒加利亚的评价是很高的，他是一个公义啊，在神面前是公义的人，为什么他要怕呢？啊，你就知道了，连这样公义的人都害怕，何况我们呢？啊，我们很多时候啊，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啊，或是今天的所谓教会，都常把教会讲成是神的家，其实神的家还可以啊，他们讲的是自己的家。我再告诉你，教会不是你的家，不是你自己的家啊！你回家鞋子乱脱，不是，这不是教会。我们有时给年轻人或是一些现代的啊人啊，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我们认为呢，他们来到教会，他们可以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这地方充满爱，充满轻松。你们来教会是充电的，是吗？我们是充电器啊，就是他们来教会是来享受、来充电的。把这些东西拿掉，这不是圣经给教会的定义。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后遗症，对不对？啊，我们和泉是比较少学生了啊，以前还有一些啊。啊，我做学生工作很长时间了啊，我都在 struggle 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学生他有一点背景啊，台湾信主的、中国信主的，他一来到我们团契的时候，他很轻松的，有一个还可以开我冰厨找东西吃，当然我也不是很介意，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但是我就说为什么你会这样？他说哦，以前那个阿姨是说的吗？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啊，你可以来睡觉，可以来上网，什么都可以啊，因为上帝的家是爱。我说不是，这不是，你回去吧，那地方在德国，你去。我这里不是 ，OK？ 我讲了，家是有家规的，圣经说教会是神的家，不是强调人可以自由发挥。圣经强调教会是自由的，不是在强调人可以按着这个自己的欲望去做他喜欢做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教会是无畏的。就太多人来教会的时候根本没有带着一个圣洁的态度来教会，所以教会变成无畏是因为你啊，你懂我意思吗？如果每个人来到这个地方都觉得说我可以自由发挥，我是广东人，我是杭州人，我就要做我喜欢做的事，因为这是神的家的话，你一定把你的无畏带到教会当中。请你来到教会的时候呢，你要带着神圣的态度，不要玷污上帝的家。第二，教会不应该让人家觉得好像自由发挥之后就是一种轻松自由的表现。 当我们教会说自由的时候呢，我们讲的自由不是你爱干嘛就干嘛的自由，你的自由是祷告不受拦阻的自由。因为你来到这里，你向神求赦免啊，你来到这里听神的道，你到这里你的自由是因为你的奉献不是虚假的，你到这里自由是因为你把罪拒绝在外面。所以来教会不是找自己的自由，来教会是找基督里面的自由，可以吗？啊，很多这种观念啊，你在问我哪里来的，我可以告诉你，就是福音运动来的，学生活动来的，学生团契这种观念来的，目的都是为了吸引人，不讲福音就是想吸引人，要有人数 OK， 人家喜欢的你就要给他，你最后就玷污了整个气氛了，就是整个神圣的气氛，来的人根本没有预备好他要来见一位神圣的主，或是来听上帝的话 OK。 好了，回来看撒迦利亚比我们任何人都神圣啊，因为他在神眼中是公义的。他还害怕，是不是上帝总是喜欢吓人的？不是，上帝让人害怕呢，其实也是有目的的啊。当我们害怕的时候呢，我们的欲望、我们的肉身的这种傲慢就会减低，对不对？当你害怕的时候，你会谦卑，不然你的傲慢怎么样压下来呢？如果你来到教会，你总觉得你比别人更好，你是教会里面读书最多的，博士最多的，收入最高的，或是怎么怎么的话，你怎么样有办法跟隔壁的那个阿姨或是叔叔敬虔的做礼拜呢？不是因为你没有坐在那里，是因为你的态度上面，你的傲慢没有被屈服下来。所以很多时候呢，当上帝向人显现的时候，他是要人的傲慢被打压下来。所以只有愚昧的人听神的话的时候心灵是沉睡的啊，这就是我常说的。如果我讲道讲了十年你不有改变呢，我想第一我先承认我没有能力，第二呢我会控告你说你是愚昧的人。为什么？你每次听到的时候你的心灵都是睡觉的，你总是以为我在讲别人不是讲你，我想告诉你我在说你，我真的在说你啊，你不喜欢也可以，但是我在告诉你，因为如果不说你我来做什么，我来录音就好了，我真的在说你，我对着的是一个活人嘛。但是为什么我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不再跟你讲话呢？因为你自信，你觉得你不错，你觉得你装的不错，你没有办法装的，其实在人的眼中都很清楚，何况在上帝的眼中，你没有好好亲近上帝看得出来的，你知道吗？连脸看得出来的你只要一开口祷告就知道你已经几个礼拜没有祷告了， 你懂我意思吗？你的一些动作是看得出来的，你说上帝看不出来吗？当然看得出来，但是我们很自信嘛，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让人家喜欢我们，连我们就没事了，所以这个自信就常常让我们做愚昧的人，让我们以为啊，这些话都是讲别人的，因为这讲员不可能看到我的这个问题的，我都没有跟他讲，教会都没有人，你需要讲吗？不需要的。你爱什么？你爱慕什么？其实都从你的眼神当中表达出来。你不爱上帝是感觉得到的，因为另外一个人他心中有圣灵，他一定感觉到你里面有没有圣灵。他爱耶稣的时候，他一定感觉到你到底有没有跟他一样爱耶稣，或是你爱的是别的东西。OK， 所以但愿我们听到的时候，每次啊，你们来教会听到的时候，你们听见有人在祷告的时候，这些的时刻。都应该带着敬虔的心。为什么？讲道祷告都是把上帝的荣耀带到你们当中的，就好像天使出现，天使当时出现就好像今天你们同工讲道这样子。你看天使当时跟撒迦利亚讲说上帝的应许了，今天好了我来或是新华中你讲道，他跟你讲什么？他也不是讲这个事情吗？对不对？我们都没有像撒迦利亚很害怕哦，因为我们以为这是平常的事。不是，当主席祷告的时候，当有人带领祷告的时候呢，他实际上是把神的荣耀带到当中，因为他的祷告内容是祈求上帝的荣耀彰显。所以但愿我们知道神在看观看我们啊，我们应该带着一个正确态度。我意思是说，你不要认为撒迦利亚害怕是因为他没有信心，你如果在那个情况你轻松快活，我反而要告诉你，你是愚昧的人， 你应该害怕的，因为上帝的荣耀常常让我们看见人的不足啊。所以下一段经文13节啊，我们看天使讲什么，我们一起念好吗？他说，天使对他说：“撒迦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波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啊，就是你看，这就是上帝的应许咯。这应许其实每一个礼拜都在台上重复的啊。好，天使马上就安慰了撒迦利亚啊，这也给我们看到一个安慰了，对不对？你看，如果撒迦利亚是一个不幸的人啊，是上帝厌恶的人，其实天使来说是拿着一把剑的，你的时间到了。这个天使是可以击杀人的啊！上帝真的看不顺你了，天天乱乱祷告。但是呢，天使来的时候，天使没有这样做，天使马上安慰他，就表示说，你知道，当我们在上帝面前很害怕的时候，当我们看见我们是无畏，我们是不足的时候呢，如果上帝是悦纳你的，上帝马上就伸出他的手安慰我们。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每一次你需要害怕，但是你不用害怕，你害怕为什么？当你真的害怕的时候呢，上帝如果怜悯你的话，他就伸出他怜悯的手到你的身上，把你带到他的身边。这就是我们每一次见神面的时候，见上帝面的时候一种经历。我们不是好像一个野孩子大大胆胆就冲到可能啊，你是总统的孩子你可以这样做啊，就是你不能好像一个没有规矩的人随便就跑进去大厅了嘛，对不对？你是很害怕的，但是当你很害怕走进大厅的时候呢，这个主人向你伸出啊一个友善的的手啊，跟你握手，连你就放心了。其实这个动作不是生疏啊，这动作是应该有的，因为我们每次都重新被神的恩典所悦纳啊，所以我们不应该，当上帝向我们施恩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还害怕了啊，我们应该凭信心接受，不躲避。啊，那些没有相信的人，当然他们不可能了啊！他们来到上帝面前，他们只有一个结果，就是他们要永远的绝望，因为他们不会看见这个恩典的手向他们伸出来，所以他们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他们会一直躲，然后用尽方法，他们会躲避，不想听福音，不想听审判。每次看到各样上帝的，就是你说这个灾难啊，让人知道他的严厉的时候，他们都要躲避。但没有办法一直躲，有一天他总是要被带到他的面前。好，下一个，天使还说你的祷告被听了。那这个有一点你可能这样读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你会问啊，诶，这个撒迦利亚搞什么？他不是要进去里面为百姓祷告吗？诶，怎么他进去也为自己要孩子啊？你说这个怎么可以啊？这个叫公费理由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做？当然不是啦，我想撒迦利亚应该没有说人家在外面叫他祷告，他就进去里面只是为自己，他应该不是这样。但是他可能也有一段时间为着要有一个儿子祷告，但是看起来他老迈了，所以他应该也很久没有再祷啊，因为他觉得上帝没有给他，他就停了。所以当天呢，天使突然间跟他说：“你祷告被停。”说哪一个啊？因为他好像回应不过来，为什么？他应该是很久没有在想这个事啊。上帝终于时间到了，就给他一个儿子。所以这个儿子呢，还给他的名字啊，这个名字我们一般人都用啊，就是叫约翰。但约翰是源自旧约的一个名叫约翰呢，就约翰呢，约翰呢是一个好名啊，就是讲到上帝的仁慈啊，或是叫上帝仁慈的礼物啊。那新约就希腊文就很简单，就是叫上帝的恩典。很多人的孩子都叫做什么恩什么恩的，对不对？好像我们马来西亚真的是可爱，我们就那些父母可能都是觉得基督徒孩子都应该有这样几个字啊，叫什么恩民恩泽恩什么，总是很多恩的啦。这是我的两个子女之儿都是这样，之儿子女啊，连其他人也是恩什么恩什么，很多人都恩，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你要强调的就是恩典，其实约翰就是这个字，约翰就是上帝的恩典。那天使给约翰取这个名啊，其实是一个很高的名。以后你们会看到，约翰这个名以前没有用的，就是在普遍人的家族当中没有人用的。OK， 但是天使点名给他这个名字呢，其实要带出一个意思，就是约翰他的恩典，上帝给他的恩典，不是他自己的啊，他 他这个恩典呢，要借着他的使命，要带给许许多多听他讲道的人。那他好像有点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恩典本身，但是约翰呢，是那个介绍上帝恩典的人，可以吗？啊，好，我快点了啊。下面几节是交代啊，天使就是讲预言啊，讲这个约翰将来要做什么事。有两个重点，我快点了。就第一个，他说你必要欢喜快乐。有许多人会因他注视而喜乐。 OK， 这不是很难的经文了，就说到约翰自己父母应该很快乐啦，但也有很多人很快乐。但这个很多人快乐呢，不是因为你可以 celebrate 啊，而是说将来有很多人因为约翰的教导而带来了啊很多的啊喜乐跟盼望。你知道天主教把约翰诞生那一天呢变成是一个喜庆，在中世纪的时候那一天是大家喝酒狂欢的那天，因为他们理由是说圣经说的嘛，他要带给许多人快乐，然后所以他们就去闹了，羞耻了。不可以这样子讲啊，就是约翰带给我们快乐不是在酒吧里面的，他带给我们快乐是因着他的教导，因着他要介绍的那一位，他的手指指着的那一位就是上帝的羔羊。第十五节，他不单是带给全民啊有盼望，而且圣经这个天使说他在上帝面前要伟大，而且他有一样的特点，就是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啊，这是他的特点了。第一，为什么他要伟大？他要长得气色高是吧？打篮球不是，他这个大呢不是他的体格啊，这个大也不是他的品德啊，这大是指的他的职分。因为耶稣基督也讲过了，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使徒约翰的，也不是说约翰长得很高啊，他意思就是说约翰他是最后的一个先知啊，约翰除了预言基督，他还亲自介绍基督。所以如果你说在先知里面排档次啊，以赛亚当然都是很伟大，他们是预言啊，但是有一个先知呢，他是亲手指着耶稣，就是他。所以他的大是这个大啊，他们不是其他的方面。另外一个天使还说，约翰除了他职分很伟大，他是清酒浓酒都不喝啊，你们要知道这清酒浓酒不喝是一个代名词啊，实际上不是说约翰不可以对葡萄酒过敏还是什么，不是啊，而是在说约翰是拿细尔人。拿细尔人啊，那拿细尔人在旧约已经有了，拿细尔人是一个外在的特征啊，就是说有的人他生出来的时候或是他之后有一段时间，他要把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上帝把他分别出来啊，他就过一个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个不同的生活方式呢，当时就叫做拿细尔人啊。圣经里头有其他的人是这样，好像参孙我们听过的啊，当然他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啊，那还有撒母耳也是这样的。约翰呢比他们特别啊，约翰是从母腹里面就开始 OK， 就是做拿细尔人啊。这拿细尔人有的是终身的，有的是就是一段时间啊，你做满了你就可以，我们叫还俗啊，又回去啊过你平常生活是有的啊。好了，回来拿细尔人，如果这经文我不读给你听啊，你们自己看纸上面有啊。那这里有几个特点，就是他不可以喝酒，不可以剪头发，这有谁不剪头发的吗？也还有就是不出席丧礼，哇，不孝子。那是不是因为这些东西都不好？那你说喝酒，很多人可能还觉得说，对对对，喝酒不好，所以哪些人不该喝酒？啊 ，OK， 可以理解啊。吃披萨也不好，请你不要吃披萨。OK， 不是，其实当时喝酒、剪头、出席丧礼，其实都是平常做的事。但为什么哪些人不可以做呢？不是因为这些事情会叫他们无畏，而是这些事情是常人不做的，常人做他们不做，所以他们就看起来跟常人不一样，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样。我想问你，拿细尔人到今天的意义呢，已经不是拿细尔人，就是基督徒。那今天你可以喝酒，你可以剪头发，你可以出席丧，但是我想问你，你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你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基督是拿细尔人最完美的一个表征，基督的一生就是拿细尔 OK， 不是因为他的行为很古怪，而是他的本质就是圣洁的。那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人呢，其实我们也应该跟这个世界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我们是上帝分别出来的人，可以吗？啊，好，下一句话你们再给我五分钟啊，我答应你五分钟结束啊，来，我交代几个重要的东西就好了啊。下一个就是讲到 为什么天使说约翰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那这个是特别的表达啊，因为耶稣基督呢，如果你看我纸上的经文啊，这节很重要，你读一下好吗？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你读一下，他说：“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啊。”后面那句话他说：“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那圣经只用这样的表达在耶稣身上而已。我再讲一次，只有耶稣基督得圣灵是没有限量的，因为他是上帝。Okay? 但是没有一个人啊，地上的人，包括灵恩派的人啊，是这样的啊。每一个人自称自己被圣灵充满呢，也是后面两段经文讲的，格林多前书跟以弗所书说，是上帝按照他的心意分配给我们，可以吗？啊，所以约翰在这个等次上呢，他是很高的，因为他不是基督，所以他没有，他不是无限量，但是呢，他在按着神心意分配的那个情况之下，他是在母腹就有的，他从一开始就有了，他在母腹里头就已经有一个圣灵充满的印证啊，其实是上帝预备他将来要承担的这个责任啊，因为他要做耶稣基督的介绍。所以约翰在这件事情上，就是说在灵性上，他在恩赐上呢，他是比任何一个人都先的，而且都多的，但是他不跟耶稣一样，因为耶稣本身的灵就是圣灵啊，不一样，可以吗？好，十六节啊，十六节是今天的重点啊，我们读一下。他说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啊，这里说约翰要让很多人悔改，当然不是说约翰自己可以这样做啊，这里我不用特别解释了，是指到上帝借着他的牧师，他的牧者，就是约翰好像神的仆人这样，上帝用他的口来传达他的信息。但是刚才前面已经讲了，如果今天有很多的牧师讲道没有圣灵的工作呢，其实是完全无效的。你很喜欢听一些牧者讲道，我也不知道有人喜欢听我讲道，我知道啊，一些年轻人其实我知道他们要听的是他们想要听到一些知识，他们说哦，我听一下摩西怎么解释这段经文啊，以后我可以跟别人讲我就很不甘愿了，不过我觉得还是可以跟你讲，不过我就说不是这个一回事。OK， 约翰被上帝使用，不是因为他有很高的神学，是因为圣灵在他的话语当中与他同工，所以当约翰说话的时候，上帝就产生果效在人的心中，让他们归向上帝，可以吗？啊，好，十七节，十七节啊，来最后了，来，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啊，这是最后一节了啊，这也是约翰预言的最后一句话啊。啊，这最后这句话是高峰啊，这是一个我给你中文字叫做转喻啊，转喻是一种写法，意思是说他其实用那个字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不是说用白话来讲，就是他有以利亚的 spirit， OK， 但这个 spirit 呢是特别指到圣灵，就是说圣灵当时在以利亚身上充满他，以致以利亚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他说今天这个也要发生在约翰的身上，所以约翰也有上帝大能的一记号在他的身上，可以吗？啊，所以他们两个人其实都做很像的工作的啊，你们知道以利亚他是北国的先知。啊，北国基本上是一个很败坏的国度啊，就是大家都是拜偶像的，但是呢啊，以利亚却是一个人啊，就是抵挡啊巴利的先知。你们看过那个加米山的斗法啊，看过了 啊约翰也是这样的。约翰在那年代呢，其实普遍上每一个这个宗教的人士都是败坏的，但是约翰却要站在一个很坚定的立场来抵挡人的败坏，来复兴对上帝的敬拜。 OK，好，下面说他走在主的面前，这个是预言旧约的一句话，特别是马拉基书三章一节，我读给你听啦。啊，马拉基书那里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走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突然进入他的殿，立业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 OK， 所以约翰不是喜欢走在耶稣前面啊，而是他在表达约翰是那一位在旧约里头预言的那个先锋， 啊，以赛亚书也有这句话了，所以我不再重复讲了啊。你们可以看经文啊，看纸上的经文。好，最后我要讲的是这句哈，就是为教父的心转向儿女。那这个常常被解释错误啊。啊，你可能要拿资料也可以啊。不过好了啊，如果这段经文你要解释的话呢，你要看它从哪里来的。路加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引用旧约马拉基的预言啊。我们读一下预言好吗？啊，你才能够明白它的关系哈。就马拉基书，你看纸上面了。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到第六节，我们读一下。他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好，这经文其实相当多人都知道，但是你要明白，这里不是在讲什么家庭关系啊。我爸爸以前很不好啊，天天喝酒打牌不顾家，后来信了主啊，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啊，爸爸回来跟孩子道歉哦，大家都很高兴。这里不是在讲家庭关系啊，因为约翰这个身份啊，就是路加讲约翰的时候呢，路加就把它解释出来了。你看刚才那段经文，他说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下一句话呢他就说叫被虐的人转从义人的滋味。其实他的意思是说，父亲这不是在讲父亲啊，父亲是比喻义人的滋味，被虐是比喻儿女啊，你就明白了。其实他不是在讲，他不是在说家庭关系，他是在说约翰来了，他是要让信仰复兴起来，就是让那些无知被虐的人转到义人的智慧啊，就是认识耶和华敬虔啊，恢复一个敬虔的敬拜啊。我刚才说了，当时的教会年代是很败坏的啊，所以约翰在那时候出现呢，的确是啊，把许多这种啊迷信啊，犹太人很多的迷信呢，你们知道啊，啊就是矫正过来啊，指向一个真正啊生命的道路。什么叫做义人的智慧呢？如果你要用更白的话来讲，其实就是讲信心。你说是吗？为什么义人的智慧叫做信心呢？因为悖逆是指到不信，对吧？如果你今天你说我的孩子很悖逆，其实实际上是他不顺服，他不信。所以如果悖逆的反面是义人的智慧呢，其实他不是在指义智慧，他是在指悖逆的反面是指到相信。所以约翰来的时候呢，他是要把这样的恩典带给上帝的百姓。所以最后一句话说，约翰要预备一群的人，这群的人呢，他们要领受神的恩典，他们要听基督的教导，可以吗？啊，好了，我就到这里了，我知道时间过了。不过我希望你们还是可以回家哈啊，再把这个经文看一下，因为我的确刚才走的有点快啊，你不用每一个细节都去看，但是注意一下。最后的那几节经文，就是先知，哎，不是先知，天使跟撒迦利亚讲的预言，好吗？啊，好了，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是吧？谢谢你，你在差派你儿子耶稣基督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之前你已经赐下许多的应许，你预备敬虔的这些先祖把你的应许记载下来。以致我们今天领受你恩典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完全出于你自己的旨意不是人的作为。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把我们弟兄姐妹仰望在你手里，所以我们每次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主你给我们一颗敬虔的心。所以我们常常都因为藐视或是因为散乱，我们没有敬虔的对待你的话，也没有好好的听你的道以致我们长期在你的真理上我们挣扎，我们没有结果子，我们没有长进。但是主啊，求你继续的给我们恩典在我们还有机会能够回转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的心能够再次好像被约翰的这样的一个事工一样来改变，我们能够因为这个约翰的见证，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你就是上帝的羔羊，你就是那一位应许给世人的弥赛亚的救主，是吧？你听我们的祷告，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